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52回。黄色的迷雾瞬间溃散开来，露出了站在草地上的矮胖青年，他正将一根手指放在小兽的鼻子下边，在测试着什么。见此情景，王师兄三个人全都脸色阴沉地降落下去，但是韩立呢，却站在原地动也没动，甚至望了那银狐几眼之后，脸上还露出了一丝古怪的神情。
妈的，这鬼东西真没趣了，难道这次咱都白忙活了？
矮胖青年没有等王师兄三个人降下来，就已经将手指从雪云狐的鼻子下拿开了，同时啊，恼怒至极的一句粗口脱口而出。说完这些，他抬头望了望天上下来的三个人，一脸悻悻之色，还要再说些什么。头顶的王师兄三人却神色同时大变，并异口同声的大喝一声：
小心，妖狐活了，他得装死。
三种不同的话语表达的却是同一个意思。那矮胖青年倒也机灵异常啊，闻言神色骤变，想也不想的单手一晃，手指间呢已经多出了一张白色符来，狠狠的拍向了被他抓住尾巴的小兽的头部。他的动作显然呢还是迟了点，拿符的手臂才伸出了一半，抓住妖狐的手掌就猛然间撕裂般的剧痛传来呀！他大叫一声，不由自主的五指一松，手中的白狐滋溜一声稳稳的滑落到了地上。刚才雪云狐刹那间尾巴上的细毛一下子倒竖起来，变得坚硬如针一般的，将那矮胖青年的手掌扎的是千疮百孔，鲜血淋淋的。头上的三个人见到此景，惊怒的直奔那四肢落地的小兽猛冲而下。可这雪云狐啊，他好不容易获得自由，哪儿还会在原地等死被擒呢？身子一窜之下，化为了一道白影，射出了十几丈远呢。几个起落之后，一头扎进了不远处的灌木丛中。王师兄等人情急之下，动作也是敏捷至极，三个人一阵风般的将那片灌木丛是团团围住，然后各自放出一把法器来慢慢搜索起来。可是片刻之后，三人一阵的愕然呢，灌木中除了一堆乱石之外空空如也，明明看着跳进此处的雪云狐踪迹全无啊。三个人愣在了那里，这是怎么回事呢？哎，韩师弟要到哪儿去啊？葵焕回过神来以后，下意识的往天上看了一眼，结果惊讶的叫出声来。其他几个人这才发现，韩立正驾驭着法器飞快的向远处飞去。王师兄等人不由得是一头雾水啊。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耳边传来了韩立的传音之声：几位师兄啊，不用慌张，那小东西使了个障眼之法，偷偷的潜入了地下，我正在用法器追踪他，等他一钻出地面，我就会将他活捉的。说完这话，韩立的声音就消失不见，人也踩着飞剑法器向着沼泽边缘的方向渐渐远去。王师兄听了韩立这话，心里头可以说是惊喜交加呀，招呼其他人一声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跟着韩立身影腾空而起。葵焕几个人呢紧随其后。马师弟，你的手掌没事吧？在匆忙之余，这位王师兄还不忘回头问了问那矮胖青年一声。
还好，幸亏那东西啊毛上没有毒，只是一些皮外伤。
矮胖青年的身影落在了最后面，一脸羞愧的喃喃说道，这毕竟是他大意才让到手的妖兽跑掉的，而且还是在别人出口提醒的情况之下，这让他是大感尴尬呀。 好了，没事就好，我们快些追上吧。虽然不知道韩师弟用何法器竟能追逆入地的妖狐，但大家还是快跟上他吧。王师兄这个时候勉强一笑，魁焕听了这话也转过脸来，连连点头，并称奇说道：不过话说回来了，这只进化成妖兽的血云狐物灵性未免太高了吧。啊，既然装死都装到连马师兄都无法辨别的份上，还真是让人吓了一跳啊。捧着受伤手掌的矮胖青年听了这话，脸上更是火辣辣的血红啊。幸好这个时候王师兄替他出口说了几句：这也不能怪马师弟啊，就是我出手，在那种情况下也可能中招的，是这只血云狐太狡猾罢了。听了这话，矮胖青年略带一些感激之色的看了看王师兄两眼，心里头总算好受了一些。就在三人说话之际，那一直闷头紧追的淡金面孔的习性青年似乎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脱口而出的喊道：
哎，大家快看，韩师弟钻进石壁里去了，我们下面怎么办呀？
其他人闻言一惊，向前一看，这才发现啊，前面呢已经到了沼泽的边缘处，数百丈远距离处赫然是一座抬头不见峰顶的巨山，正对着他们方向的则是一面陡峭刀削一般的黑色崖壁。而刚刚还在前面的韩立不知道什么时候踪影全无。四个人站在这悬崖之前大眼瞪小眼，就连王师兄也傻了眼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此时的确啊，就在山壁之内。他此刻手握狼首玉如意，浑身放着淡黄色的光芒。身前不远处呢，还有一只数尺大小的黄色小狼，为其施展土遁之术开着路。只见气灵所过之处，所有土石自动化为乌有。韩立呢，就在小狼身后不紧不慢地跟着，脸上满是耐人寻味之色。而他神识所笼罩之处，一只白色的光点在数十丈之下的下方正拼命地向前飞奔而去，正是那只白色小狐。以他的神通，刚才这只血云狐的装死行为自然不可能瞒过他的耳目，甚至此灵狐见那灌木丛中的一小片山石脉借势而遁的偷偷溜走，也没有能够逃过他的神识监视。若是那普通的低阶妖兽，韩立自然早就开口提醒那几位引剑峰的弟子一声，从而做个顺水人情。但是让韩立意外的是，这只妖狐刚一露头就让他发现了异常之处。此兽身上有一种让韩立有一些熟悉的灵气波动，他惊讶之下略以仔细的思量，才吃惊的发现此狐身上隐隐约约有和九曲灵身的化身那只白兔身上相同的清灵之气。韩立自然是惊喜至极呀，以为又发现了什么天地灵物的化身。但是他再一用神识仔细洞察白狐的身体之后，心里却又疑惑了起来，因为此兽身上的清灵之气也未免太少了一些吧，和九曲灵身一比起来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呀，远不及他异常。而且他仔细的用神识扫过之后，这血云狐也的确是血肉之躯，并非什么幻化之身，否则那区区的五行迷踪阵又怎么能够困得住他呢？虽然确定了这只小狐并非天地灵物的化身，但是韩立 更大好奇起来。估计啊，此兽能从普通的小兽进化成妖兽，肯定和身上的这丝清灵之气脱不了干系。他顿时存了追根溯源之心，这才任由此兽装死逃离了魁幻等人的耳目，自己呢则在后面慢慢的跟着，想看看此兽到底有何秘密隐藏其中。如今到了眼前的峭壁前，那雪云湖毫不犹豫地化为了一团白光融入进去，这让暗中跟着的韩立也没有犹豫地就放出了玉如意古堡的土属性气灵，也只有用小狼的土遁之术才能悄然无声地不惊动此兽，否则真要用飞剑斩劈此山，自然会将白狐再次的惊走。这座巨山显然不小啊，韩立跟着那白狐遁出了数百丈的距离之后，忽然白光遁了一遁之后，一下子从山石中遁出，仿佛出现在了一个封闭的石室之内。韩立心里头默然一喜呀，急忙用手中如意一催促那土属性小狼，命其加快了土遁的速度，同时呢加大了神石的力量，想先偷偷的查看石室一番再说。结果呀，神石才刚一靠近这个石室，就被一种古怪的力量给反弹了出来，竟无法侵入分毫。这是怎么回事啊？韩立惊讶的轻咦一声，原本向前的身形不由放慢了下来，心里警惕心大起呀。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感到周身一紧，身形一下子重若泰山，同时耳边传来了一句淡淡的声音：既然有客人来，就不要婆婆妈妈的了，难道还让老身请你进来不成？此声音刚一落下，韩立周身无数黄光涌现，同时一股巨力在背后猛然的一推，韩立只觉眼前一亮，凭空出现在了一间石室之中。他心里大惊之下，手中玉如意猛然一挥，黄红两色的光照浮现在身上，同时一张口十几道青芒喷出了体外，围着光照外急速的盘旋起来。他这个时候才有空定睛朝四周看去，不用韩立费力的去寻找，那说话之人呢，就在他前边十来丈处的石台上盘坐着呢，竟然是一位黑色衣裙、头挽木钗的少妇。只见这位少妇相貌秀美，但是脸色苍白，眼光流动异彩，隐隐有一丝银光照面。但是让韩立愕然的是，此人半边衣袖空荡荡的，竟然是个残臂之人。韩立尚未开口，那少妇一见他放出了法宝，不禁诧异的轻咦了一声：阁下原来不是炼气期的小辈，竟是结丹期的修士，你这炼气的功法很不错，老身也差点被瞒过去了。这少妇咯咯一笑之后，眼波流动的说道。而在他盘坐的双膝之上，那只雪云狐正舒服至极的蜷缩在此女双腿上，并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韩立，灵气十足啊。哦，原来这里是前辈潜修之处，韩某失礼了。神识往对方身上一扫之后，韩立心里一凛，对方所在之处好似透明的空气一般，神识轻易的从对方身上透过，却没有发现任何的灵气波动。这说明对方啊，不是有什么异宝遮蔽了修为，就是修为高他太多了。而看刚才的对方的口气和施展的手段，也实在不像前者，韩立警惕心大起啊。
看你年纪不大，就已经修炼到了结丹后期，真是难得的很啊。在行列思量对策之际，那少妇抬起一只洁白如玉的皓腕，轻抚了一下腿上的雪云壶，悠悠地说道：前辈过奖了，晚辈呢只是侥幸才修炼到此境界的，但不知前辈尊姓大名啊。韩立轻吐了一口气，冷静地问道：我的名字没什么好说的，说了你也不知道。其实别说是你了，就是你们这一辈的元婴期修士也没有几个人认得老身了。听了这话，韩立先是一愣，接着嘴里一阵的发苦啊，难道这个少妇真是哪一位隐修不出世的老怪物不成？他心里微微有些发寒，不过脸上没有流露出惊慌之色，毕竟随着修为的精进，秘术掌握的越来越多，韩立对元婴期修士也没有以前那么过于畏惧了，特别是最近才刚学会的雪影遁，更让他胆子大了不少。那要是说查了真动起手来，他自负不敌，他一口气逃掉还是能够做到的，只不过精血大损的后果肯定事后要闭关苦修几年了。话说回来了，这么一位神秘人物竟在三派眼皮子底下藏着，不知道有什么企图。哎，还是和他一样，只是看上了这里的浓稠灵气，才特意的偷偷潜入此地的。想到这里，韩立目光往石室四周微微一扫，结果心里一阵的诧异，这个山中石室就这么孤零零的一间，并没有见到有其他相通的门户，而且除了少妇身下的石台之外，此地一件桌椅都没有，整个屋子空荡荡至极呀，给人一种冰凉清冷的感觉。韩立还心细地发现，这些石室的四壁粗糙至极，根本不像普通修士洞府那样被飞剑或者是法器切削的平滑整齐，而好像被巨斧东一下西一下的斩劈出来的一样，凹凸不平至极呀。这些细处一入目之后，韩立眼中有异色闪过，似乎是看出了韩立心里的疑惑，那个少妇突然轻笑地说道：道友既然心里不解，何不摸一摸四下的石壁，这样就能心中解惑了。韩立听了这话心里一动，好吧，既然前辈如此说了，那晚辈可就不客气了啊。韩立呢的确是心里有些好奇，刚才已经用神石探测了一番，并没有什么异样发现，和普通青石没有区别的样子。他缓缓地往左手的石壁走去，不过为了小心起见，韩立一刻没有放松地用神石监视着一旁的少妇，生怕对方一时邪念大起出手偷袭的。虽然对方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恶意，但是韩立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过来，那谨慎之心呢，远非平常人可以比的。到了石壁前，韩立用手摸了一摸，并没有什么异样，随后他想了想之后，伸出了一根手指来，上面青光一闪，数寸的青色剑芒出现在了指尖处，韩立反手就是一刺，结果惊愕的情景出现了，剑芒在这青色石壁上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碰撞之后，竟然被阻挡了下来，没有能在石壁上留下丝毫的痕迹。韩立心里不禁骇然的，但同时又有几分不信邪，猛然间浑身灵力一提，剑芒蓦然长到了足有尺许，狠狠的往墙上一斩，石壁安然无恙， 一丝划痕都没有。看到这儿，韩立心里真是惊愕至极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制成的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53回。